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
好，延续上一个讲次，我们现在一样是看导师净土学论集当中，第五篇文章，这个净土东方净土法委。
那这一篇文章，我们上次应该是两周前，
主要是针对。
针对一个学者啦，那这个也是在讲第二页所提到的这个
杜而为这位学者。
那其实那这篇文章导师在一开始主要第一个要点引言这边他就有提到这个写作的动机，他这边是用什么讲说的动机啊。那这边就提到第一个就是要再次的说明这个净土法门。尤其是药师净土法门的特点，它是主要是依着跟人间佛教的关系，就是除了说到修药师法门，已经到讲义的第二页，就提到修药师法门，除了可以让我们往生净土，在现身呢也有很多的利益，所以它比较是重视。这个现身利益的安乐啊，这对于大圣行菩萨道的行者来说啊，有很好的启发。所以虽然他在讲义的第一页有提到，他已经讲过两次。那所谓的两次是不包含这一次的东方净土法委。第一次是在善导寺啊，大概民国43年。那第二次在玛丽拉信愿寺啊。讲药师经题，那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在慧智讲堂，在讲义的第一页啊，第二页的第一行有提到民国51年在台北的慧智讲堂，因为刚好适逢药师法会期间的开始，他觉得应该再多讲的必要，所以他就在讲之后就把它发表在海潮音上面，这是第一个，因为它跟主要是对于菩萨利益现实人间这样的精神有很大的启发。第二个就是回应这个其他宗教学者的质疑，那这个所谓的学者就是杜尔卫。那这边没有提到很多的描述，不过这边老师就有提到在这个标题二为回应他教学者质疑这边第四行这位学者以为涅槃是月亮神话的演化，那为什么会是月亮神话？因为印度婆罗门教的涅槃，它的语义可能跟月亮神话有些关系所以他就这样推论。因为佛教也是在印度，佛教也跟婆罗门教有些关系，其实也不算是关系了，主要是世尊释迦牟尼佛出现印度所说的内容，就是来反对所谓传统的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有所谓的三大纲领就是它婆罗门主要有三个主要内容，吠陀天启嘛，就是这个吠陀经是启示天上的语言，还有什么济世万人，婆罗门至上，所以大概婆罗门这个种姓大概有三个代表的优越性也好，代表的就是它所要传达的，就是来解释这个天上的语言如果以现在这一般的民俗宗教，就神的代言者了神的代言人呢有很多像如果是民间信仰，好像鸡身那如果其他宗教有所谓儒身这个降伏的这些都算是好，那这个就是这位学者所提出的那我们上次有借由这个证严法师他的宗教学基督宗教之研究，也有提到这位学者那也有提到导师为了反对他而写了这一篇文章就是我们这边现在看的东方净土法委。好，那主要是提了两点，第一个就是刚刚所说的，就是佛教的涅槃语词这位学者认为跟月亮有关系虽然有可能是有关系，但不代表涅槃这个意涵或是这样的境界 这样的圣者所体验到的诸法实性，或者是这个一切有为法都止息的这个状态，或者用另外一种语词就是什么就近安乐，就就近的这个状态跟就是直接等同，就语言上面是跟月亮或许有关系，但是你不能说这样的境界就直接等同于这个月亮神话了。另外的就是关于这个宗教，他认为佛教不是宗教，所以导师其实我们看这个文章就可以清楚知道。那下面的这个内容，那接下来是先泛说宗教的意义。那在标题大写二，从讲义的第六页开始，这边写东方净土是天界的进化。那这个部分就会提到涅槃跟月亮，所以这个算是另外一个主题。不过在算是前言第一个主题是讲说的动机，第二个主题就先说明宗教的意义。这边宗教我们上次有提到宗教算是西方的语言，如果是我们这个汉地或是东方这边实际上没有这个词，那就是 religion 的翻译宗教，所以西方的定义是有它的定义，但是导师的定义上我们上次也多次提到，就宗本身就是这个修行的体验，教呢就是将体验的内容去弘扬出来或是教导出来，所以导师认为只要是有一些宗教行为必然有宗教体验，所以佛教必然是宗教，其他的民间信仰民间的这种所谓的一般的信仰也都可以总来说就是宗教，但是宗这个所谓的宗教体验这样的体验甚深的经验或神秘的经验到底正不正确，到底究不究竟，好，那大概就是以佛教而言他们就是不究竟啊。好，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讲义第二页下面泛说宗教意义，先总说了，那下面导师就依着他过去的著作就《我之宗教观》当中的三点来做说明。我们接着看到第三页，第一个就是宗教的形成必然跟我们人所处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它的主题就是宗教跟环境的关系。在讲义第三页的第二行这边就有提到宗教的信仰对象与人类接触的境界有关系，换句话说呢，也就是依着我们所接触了解的对象或境界想象成为我们信仰的对象。所以在早期在这个所谓的远古时代或者社会文明程度比较低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很多未知的现象把它认为它是神秘的，所以就有所谓的自然宗教或者社会宗教还有自我宗教，但总的而言基本上都是我们人跟这个所处的环境产生密切的关系。那进一步呢，这个比较刚开始因为文明程度低嘛，这个知识不高，所以自然而然会对这个自然界产生种种的崇信或者这种信仰，但慢慢的我们会进一步去想象，所以在标题罗马数字二就是变成拟人的宗教，那这个拟人化就帮这个信仰对象把它认为就是神或者是人人这种概念去想象它。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四页，不过在人类的知识进步的过程当中，一个比较具象的崇拜像导师在第四页上文本来是崇拜靠近水边的崇拜所谓的拜水神，住山的拜山神有的崇拜太阳月亮这种所谓的天体现象，有的也比拟社会的，那比拟社会就可能像有城隍祖先的崇敬，还有对这个山精木怪狐狸等的崇敬。但是在人类知识进步的过程中， 对动物等崇拜就慢慢衰弱。所谓动物等，我们可能有听过这个所谓十八王公，十八王公不是什么什么人，其实他就是据说就是狗了。好，所以这样的信仰其实是局部的，他对某一个族群的人或者是某一个区域的人是觉得是有感应的，是崇信的，但是对全体的人或者比较多数的人而言，他没办法去普及。所以这边就讲到了这个会随着我们的科技的发展，知识的进步，对崇敬的对象会慢慢的有点是筛选，那只有慢慢会朝这个所谓的神这个方面或者多神教发展。好，那第二点呢是在标题二，刮符二这一个一样是第四页，宗教是内心意欲的表现。那这边主要讲的前面第一点提到宗教是与人类接触的环境有关系。好，那我们在所处的环境当中，我们总是会觉得有种种的不足，种种的不美满不圆满，所以我们就认为有一个更好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没办法做到，是不是有一个人他就有办法去做得更圆满，或者是全知全人，全知的能力也是无限的。所以因此呢就会产生这个所谓内心欲的表现。好，那这个接下来就提到刚所提到嘛，有三个层次，自然宗教、社会宗教，社会宗教是比较是组织团体，接着是自我宗教，第三个层次是自我。自我宗教是回归到自身去观察，或者是以自身为修行的目标，而不是向外去追求。所以这边所谓慢慢的慢慢的提升到所谓的自我意欲的进化跟完成，这个其实在比较像现在啦，现在只要是全世界的这种世界性的宗教都有这样的倾向，像这个基督宗教或者是回教基本上都是一样，是从自身去进化。那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回归到神那边啊，或者回归到所谓的天国。好，接着已经看到讲义的第五页，请看到第三行，在人类知识的进步中揭开神力的虚伪面目，直到从自然界社会自身去寻求解脱，或者去寻求处理，或者是寻求这个世间种种不圆满的答案或是方法，不再是依赖这个外在的神力。好，那所以就会探求到这个所谓局限我们自己，那我们这个生活不自在的根源就是我们自身的无明。好，所以导师说接着这句话，因此呢宗教的真正意义就是什么，身心的清净，还有智慧，还有这个所谓能力，还有我们的这种功德性的展开。那这样的开展呢是让我们可以符合正理，那唯有内心的智慧开发这个所谓的德性的高明，就是净化我们就像我们有帮助众生的，或者这种慈悯众生悲悯众生这种心，但是我们一般还是有局限性啊。所以这个德性为什么佛一定要具足所谓的大慈大悲，或者菩萨在学习的过程也要同体大悲去救度众生，基本上就是我们将我们本身就有的这种悲悯心要去净化它，净化它不是只有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才要去帮助，甚至我们更有能力做到的是连我们仇视的人，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可以平等的去帮助他，这个才叫做大慈悲啊。所以这边所提到的就是智慧的开发，德性的高明，能力的扩大，这样子呢才有办法了解宇宙的一个规则，就像一般说的春夏秋冬，它就四季就是这么更替，在这么更替，所以从这个了解宇宙的规则，而且又不受环境种种的束缚跟限制， 就可以超越现实啊。所以这里面呢，哦，包含了两个方面，哦，一个是自身的彻底完善，哦，就是净化自身，哦，一个是实现理想的世界，就净土，哦，所以老师有常说嘛，这个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啊，这个其实讲的就是菩萨道了，哦，好，所以在这个所谓自我意欲的净化与完成，哦，那在神教当中就表现是神，哦，就将我们这个自身净化认为有一个纯善的，哦，全知全能的神，那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就是天国，哦，所以基本上这个只要是世界性的宗教都有这些特质，哦，但是还是回到那个原点，哦，怎样做到所谓的自身的完善，或是怎样的彻底的净化，哦，可能每个宗教提的，哦，或者他修行的这个角度不一样。好，所以这边接着看下面，哦，在标题三这边，哦，标题三，哦，所以人类的知识，哦，不断的开发，哦，就不断的发展，哦，就逐渐从，哦，无知依赖的宗教而回归于自身的进化，还有是超脱的宗教。好，我们从这边看下来了，这个在标题的罗马数字三，所以这边就从这个宗教是人类意欲的表现，刚开始只是希望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所遇到的人都符合我们的心意，慢慢的就会去发现其实这个所谓不圆满不如意，所谓的戏服，所谓的局限，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无明啊。好，所以我们就要去修行。那修行的过程，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因为修行而对治，应该佛教语词是对治的，降服自身的烦恼嘛。那就让我们身心清净啊。那或许其他宗教不是，但是其实这个是只要是刚说的，可以长长久久，而且这个宗教可以不分区域的，超越时空，不能说超越时空啊，就是说可以延续到现在，而且又不分种族区域的宗教啊，这种所谓世界性的宗教基本上都有这些特质啊，就是要去自身的完善啊。那完善到什么程度叫做是好才是究竟啊，可能其他宗教讲的跟佛教是不一样。佛教当然是要成佛，所以要断尽烦恼习，圆满福德智慧之量，这个才是。那成佛或者是在行菩萨的过程当，菩萨道的过程当中，依着自净身心，那随缘去创造或者是成就自身将来的佛果，这个就是所谓的净土。所以这个菩萨道如果用般若经去粗略的分别两种次第，般若道次第还有什么方便道次第，般若道次第比较是在着重自身烦恼的断除，方便道次第主要是在救度众生，还有什么庄严佛土。导师的书上有提到嘛，般若将入毕竟空嘛，这个比较是般若道的修行内容，就是依着修六度去降伏净化断除自身烦恼，这叫般若智，引导菩萨入毕竟空，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收身。所以当菩萨真的要断到部分出众的烦恼，他行菩萨道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方便道，就是主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庄严佛土而成熟众生，最终成佛的时候，他所成就的世界就是圆满清净，依着这样的净土去接引众生去到净土中修行。好，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宗教是人类意欲的表现，但是如果越往去了解，实际上就是自身的进化。就导师这边有提到了，就是自身彻底的完善，一个是实现理想的世界。好，接着在标题三这边刚已经提到了，就是要回归于自净自身的净化，有这个超脱的宗教。好，超脱现实的层层束缚，达到平等还有真自由。从内心来说，就是智慧是慈悲还有这个能力的源层。 那当然是要有一些能力啊，像佛的十力十十八不共法这些都算是啊，就圆满成就啊。啊，那这些这一个理想在人类内心不断的啊鼓动着啊，成为高尚的宗教倾向啊。所以这个比较高的，就比较高尚的宗教当中，都会显示出来这些特质啊。好，所以导师接着才说嘛，我们刚刚说，其实只要是世界性的宗教，刚刚提到的啊，基督宗教啊，或者是回教，这些基本上他们都会有这些特质啊。但是呢，这些特质啊，够不够清楚，够不够究竟啊？啊，这可能就要分别说啊。所以下面这边在倒数的第五页了哈，到第五页的倒数第五行这边，导师有提到。但是唯有佛教才彻底而清楚地表达出来，不再存有蒙昧的神教气息。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去致敬身心，或者是圆满成就佛道的当下，我们是遍知一切法。佛这个字，或是佛陀，其实也是翻音嘛。就中文的意思就是觉悟者。那觉悟的是什么？他觉悟了诸法实相，或者是说一般的说法是什么？世间出现世间的真理啦。所谓诸法实相，就是不是只有出世间的真理，他对世间的这个现象他也清楚了知。好，所以他是圆满觉悟了这个所谓的世间出世间的真理。那这个才是没有一点点不清楚的。好，就因为如果是神教，他们不知道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说？应该有听过，因为为什么把神叫做全知全能？因为如果不知道了，说人类从哪里来啊？就是说神化现的嘛，哈。神因为太无聊，所以就造那个人类出来啊。这其实，在基督宗教就是怎么用亚当跟夏娃了啊，这个故事。那佛教在《长阿经》里面是提到这个梵天。大梵天啊，他太无聊，所以他就想说要有人来陪伴嘛。这是实际上这是《长阿含经》里面所提到，只是刚好他这么想的时候，人就诞生了啦。好，那世界是怎么形成的？他不知道，也就是说，是神造的嘛。所以这一切只要不知道，都归到所谓神啊，其实就可以讲啊。所以佛教没有所谓的第一因啊。不会把它归到所谓的神，因为只要把一切归到神，就神就是第一因，他没有其他的条件让他成就。但是佛教讲的是无始，无始的因缘，或者我们说烦恼也是无始无明，就是他没有一个第一因。只要第一因，任何一种法的存在，没有其他条件，没有其他因缘，它可以存在，这个就是第一因啊，第一个因嘛。那佛教是不讲这一个了哈。好，所以这边又提到嘛，只有佛教才是彻底清楚的表达这个所谓修行要达到怎样的境界，那所成就的清净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状态。好，接着看下面倒数第四行。不过说到内心的净化，在一般宗教中，有的重智慧，有的重仁爱，有的重信愿，有的重智证，有的重于内心的进化，有的重于身体的永存，因而成为有各种各有所重的宗教，或者是片面不完善的宗教了。好，其实这是总说嘛。那只有身心德性的圆满开展，那其实导师在他的佛法概论后面啊，应该是19或是20章啊，就是人类有这些特质嘛，就是将这个贪嗔痴转化为慈悲智慧，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能力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依着我们现有的这些人类的特质去进化它，但是要圆满成就啊。好，这样子才不会落偏重一边啊，才是最圆满的宗教。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六页。好，第六页是这个他认为宗教从三个面向去说明的第三点啊。 宗教的特殊经验，所以他认为宗教有这三个特质。那当然他前面我们这样从前面看起来有点杂，但是就是瓜符一、瓜符二、瓜符三的内容，就是第一个就是宗教是人类跟环境的密切接触嘛，第二个是宗教是我们自心内心意欲，自己想要怎样的环境，想要自己的能力多好，这样的表现。第三个就是这一个宗教的特殊经验，就宗教基本上就是有这三个要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第六页第一行，环境的启发，就是其实环境的启发这是第一点。第一点就是在讲义的第三页的第三页这一个。这个第一句话，环境的启发就是这一个，宗教的信仰与人类接触的环境有关系。好，第二句话，内心向上的意欲，这个是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在第四页，第四页倒数应该说这个标题瓜符二这一个，宗教不仅受有环境的启发，更主要的是内在的宗教意欲。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或者我们这个环境有种种的不便，种种的束缚，所以我们就想要我们可以达到所谓的自由，不受拘束的状态。那这个就是所谓宗教是人类意欲的表现。所以第二句话，内心的向上，就向上向好的发展嘛，都还不见得成为宗教。第三，所以宗教他认为宗教有这 三个要点。宗教是有赖于特殊的经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导师在宗教我是宗教观的一开始他的定义，这个宗这个字其实就是宗教经验。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好，可以说第一行，一切宗教都有一种特殊的经验作为支撑支柱。好像说鬼，虽然有些人或者我们大部分人没有见过，但是我们还是在日常生活上还是觉得应该就是有这个鬼存在的，说起来也会觉得很比较就感觉很熟悉。那这实际上是由于过去或者是其他的人有这样的经验，看到鬼的经验。那看到的经验或许是误会，就是有些时候呢这个环境光线的差异性嘛，就像看到柳树在随风飘逸，以为那个地方有鬼在飘来飘去，其实可能就是看错。其实这个在我们生活经验上看错很时常发生嘛。所以在唯识学系就讲这个字，看错了叫什么骗计所指嘛。你将绳子看成蛇，蛇是错误认识的，这个就骗计所指。但是绳子呢它是有的存在，现实的存在，条件的存在啦，所以它叫依他起。所以一样看到鬼这个有种种的因缘，那有可能你的频率是跟他是相近的，你可以看得到。那有些人可能跟他过去所造的行为，所以今生他出生呢他就可以看得到，看到某一道的众生之前有那个现在都比较普遍更早之前是那个什么有一个有本书叫灵界的译者嘛，就他小时候就看得到这道众生所以他就去在宫庙当中就有点在办事吧，索菲亚啦，如果你有印象叫灵界的译者，那现在就很普遍的啦。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宗教行为尤其是你说道教嘛，其实应该也不全然就是只要是这种所谓的民间信仰，如果你发现以前是没有女众当乩身的，好像女众什么生产什么有身体不舒服有月事是不能去宫庙的嘛，是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以前是没有乩身是女众的，当乩是不是没有女众，但是现在是有，甚至是有很多种很多元的啦，所以其实你就可以发现其实跟我们人类社会是很相近的。我们现在社会是什么男女平等没有是女男平等，所以它不是只有男女平等，是所以它是 多元性啊，多种，除了多种族之外啊，多性别啊，那现在，所以在那个宗教仪式上面，他们也有改变的、啊。好，那这是题外话了。我们接着看下来啊，所以刚提到这个经验，看到鬼的经验或许是错误的哈，那也有可能是真实。对他自己而言啊，凭着自己的经验而宣说啊，他认为是真实的经验嘛，啊，依他的自己的经验，他认为是真实的，所以充满坚信的信心。那因为他自己坚信的信心，由他讲出来，好，那也增强别人的这个坚信啊，坚强的信心啊。又如这个神教徒在祷告时看到这些所谓的神迹啊，或者念佛信佛的看到佛菩萨参禅的啊，有这个所谓的开悟的经验啊，这些经验呢虽然不见得都完全正确啊，但是呢只要是经验过了啊，不论是不是正确与否，对经验者本身，这个是真实的经历，亲身经历啊，他认为是对他而言是真实的，好，所以导师这边也有用这个词嘛，这个经验是否正确不一定，也许是见神疑蛇嘛，就我们刚刚提到的，你看到绳子把它错认为是蛇，好，错误认识，但是就这个经验者本身是很真实的啦，所以这有时候是很难说的啦。好，不过这些宗教经验啊，是邪是正啊，是深浅不等啊，就不一定。他可能经验的其实是一部分啊，不是全面，不是真的啊。就像我们刚刚说这个灵界的译者这位作者索菲亚啊，他后来也各个宗教他有去，就是每个宗教他算是道教嘛啊，因为他从小啊几岁啊印象中六七岁就在宫庙办事了，因为他看得到了，所以他是对这些所谓宫庙的神像呢，他就有点不是那么的好感，因为他看到的就这个看到是神，结果实际上站在旁边或是附在神像上面的，他的形容是什么，就像这个流浪汉啊，脏脏兮兮的，不是真的是所谓的真正的神在那边啊。那又接触佛教，那后来他选择信仰的是回教哈，所以其实他的经验而言，他认为是有神的存在，可是我个人觉得他看到的大概就是一个面相，因为佛教所讲的这个所谓的六道或五道众生嘛，恶鬼道众生，他不见得是脏脏兮兮的呢。那如果我们上次有印象，我们看过导师的著作嘛，这个天龙八部他们是有天的福报，但是他们还是属于鬼道的众生。而恶鬼道他除了恶鬼，我们一般以为吃不饱很饿嘛，或者是说福报不好，其实不见得是。所以他除了所谓的无财鬼、少财鬼，还有什么多财鬼。多财鬼其实不用人去祭祀的。所以一般我们在什么宫庙去烧香或烧金纸，有些当然没有福报的，就是说无财的少财的，他就是靠这些所谓的香气或是烟去吸食，但是多财鬼其实不用的，你像靠近我们人间的叫地居天嘛，我们说四天王天、刀立天，这些有天的福报，但是他们的色身，他们的外表上面是高级的畜生，你像龙嘛，龙也是畜生啊，什么音乐神啊嘛，紧那罗啊，什么这些音乐神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弹琵琶的，这些都是有福报的，但是它外表上不见得是就是天，不是天人啊，但是它外表上面也不是天的这种色身啊，所以他们是有福报，他们不需要借由这些祭祀，他才可以获得啊。还可以维持他的这个精神也好，或者是饮食，所以这个我一说这位作者他看到的或许就是一个层面啊，鬼道众生大概可以有多种，所以当我们在佛教的这种仪式上面啊，像这个什么斋天法会这些，他拜的其实就比较是靠近这个人间的啦，如果真的是天神的话或是天人的话， 看到人间的食物，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动物在吃这个馊水，就是回厨余了，所以这个再高级的天使其实不需要。好，如果是高级的或者是有福报的鬼其实也不需要。好，这是题外话了，就是说，但是对这个居士，这个作者，我们说的这个临界译者这个索菲亚而言，他认为他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好，好，下面我们看到，所以要宗教经验是有可能是不正确的，有可能前生不等，但是要更纯正更圆满的正觉才有办法指出这些经验是似是而非的错误了。好，那当然所谓的正觉当然就是成佛或者是圣者，他才有办法了知，才有办法说出其实他们这些宗教经验是片面的或者是不究竟的。好，我们看到这个结说，总之呢，宗教是由人类内心的向上意欲，这句话其实就是对应的是什么？第二点，什么？人类向上的意欲就是第二点，在不同的环境约束下，在不同环境其实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人类跟或者是我们接触的环境有宗教的启发嘛？那这个环境好不好？当然多数是不好，我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了，所以我们一般娑婆世界又叫苦难的世界嘛，堪忍的世界，苦难的世界，所以一般我们所处的环境基本上还是苦多乐少，所以这样子我们才会想说比现在要好的环境，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点，向上的意欲经各种特殊经验而展开，所以这个是老师对宗教的一个诠释啊，这个当然会跟西方宗教的定义会不太一样。好，接着我们就看到标题二，东方净土是天界的进化。好，那这个就回到主要的问题，因为导师虽然刚开始是先犯说宗教，也是回应这个学者杜俄卫他认为佛教不是宗教的一个主题，但是这篇文章在讲义第二页他有提到讲说的这个动机，就是要来回应佛教涅槃跟月亮神话的关系是什么。那当然在这个学者他认为佛教的涅槃就是月亮神话的演变演化，但是导师就用这个所谓东方净土做例子来回应，其实不是。好，下面这边在标题二，大写国字二这边，它下面又分四个小点，瓜符一是佛菩萨依德立名，瓜符二天根觉者，瓜符三圣性的本质及其显现，这个圣性就是圣者的特质啊，圣者的特质，圣者的本质是什么。好，第四个是涅槃跟月亮嘛，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就其实这一点就是好，当然是要次第看下来比较清楚，主要就是回应这个学者涅槃跟月亮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题的国字大写一这边，在讲义的第六页，在这个讨论的范围当中，所先要说明的是宗教一定有崇敬的对象，那这个对象呢不外乎就是就可以粗略的说就有两类，就是对法或者对人。从高等的宗教来说呢，法或者称为道，像这个老子嘛，道法自然，所以这个法是永恒普遍的最高真理或者是绝对的真理。而人呢，可能就是有拟人化了，巨人格，有的呢是拟人的有意志的神，所以有些宗教是以神为崇敬的对象嘛，以神为绝对的真理，像以色列人信仰的耶和华，还有回教的阿兰，那这个词其实就是这个应该是阿拉啦，但是是翻译回教的那个神阿拉翻译的不一样。好，这个阿兰其实就是那个回教的阿拉，所以刚一开始有提到嘛，宗 宗教的崇敬对象就是法或者是人，所以 人就拟人化，就是神嘛，或者是就是刚举例像耶和华或者阿拉这些啊。那有的是崇敬是绝对的真理，有的是绝对真理啊，那导致说其实是拟人的神而化现人间，像这个道成肉身，那表现成为引导一般的人归向神，那是向神的这个代言人或是分身啊，耶稣。好，这些呢都渊源于所谓拟人的神教，所以拟人就是将他们神格化了，将这些信仰对象都把它神格化具象化。好，接着我们看到佛教，请看到第七页。佛教是以人，就是以我们众生其实是主要是人啊，像释迦牟尼佛，我们看释迦牟尼佛这一世他其实就是用人身投身为人，所以他不是到其他道的众生去成佛。从佛教现有的文献看，多数也是如此啊。虽然我们说佛法是帮助或是救度，或是佛菩萨他实际上是帮助一切众生，就是六道或是五道众生，但是真的有办法修行成就佛道的当然还是以人为主了。所以导师这边提到佛教是以人身向上修熏修，就是修行向上，就是比现在要好嘛。所以我们不是只是想要成下辈子成为人，而是说我们成为人是可以修行的，或者是我们不管在哪一道都有办法继续向菩萨道前进的呢。好，看到第七页第一行，以人生的向上熏修而体现绝对的真理。这所谓的体现绝对的真理，就是依人生成佛，像释迦牟尼佛当他成就佛道，基本上他就是显现这个究竟的圆满，好，圆满的体现啊。好，其中佛呢是即人，就是以人嘛，就是人啊，而达到绝对真理的圆满体现。那菩萨或者是声闻圣者是部分的体现真理，所以这个其实就回到刚第六页的第一行，不是第一行，第一句话，在第六页这个瓜福一这个标题，佛菩萨以德立名，就提到宗教崇敬的对象就是两个人，一个是法跟人，那在其他的宗教就是把它归为神了，那这个神的对象一的不同宗教可能是像耶和华或者是阿拉了，那绝对真理就是一的绝对真理而显现的，大概是神的分身像耶稣。那佛教不是，佛教是怎样？佛教是依着人，它不是神，它不是什么神，而且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去体验到真理。当然你要去修行啊，不是说从道理上来说是如此，每个人都可以借由修行解脱烦恼，圆满成就佛道。这是从道理上是如此，但是不是只是从道理上，你要去实践才有办法达到，才有办法真的实现成佛或者是成就佛道。所以他是用人，不是将想象是一个所谓的什么对象，一个全知的神或者是他的真理，所以他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当我们体现了真理，或者佛弟子佛菩萨体证了真理，他本身就是显现了这个所谓的究竟的真理了。所以这个人跟法其实是合，不能说合一啊，就是说是一致的啦，它不是分作两个面向，而且跟众生也不是有个落差。因为神，一般宗教的神它不可能是有很多神啊，除非是多神教，像基督宗教他们是一神教，所以只有一个神，你再怎么修行只有回归到神的旁边啊，或是回归到天国跟神同住而已，这个跟印度教这种梵天梵我思想是一致的，回教也是如此。所以神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佛教所讲的不是，佛教所讲的是由人修行成佛，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成佛的啦。他不是有一个所谓好像神是最高，下面有是他的子民或者有阶级性， 佛教没有，佛教是没有。好，所以接着看到第七页的第三行，因此对佛菩萨的崇敬信仰好像类似于神或者是耶稣的崇仰，但实际上完全是不同，因为他不是另外一个什么人在那边，而且这个神是完全超然，超越于全体的人类，全体的众生。佛不是超越的，佛其实就是从众生成佛，由人成佛的，这个是很不一样。好，接着看到下来第四行，所以佛菩萨的崇仰由是以此为理想，以此为学习的对象，使自己，使这个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借由修行慢慢的朝向于真理。那当我们真的体证到所谓的实相究竟真理，人人都可以成佛，所以达到所谓一切众生皆成佛的境地，这个是绝对的平等自由的圣域。这个圣域就是什么？圣者的境界了。所以这对我们一定要理解清楚佛教跟其他宗教或者像一神教根源的不一样是什么。好，下面是要说明佛菩萨的圣号都是依的他的功德去安立名称。那在此之前我们先看到这个注脚是试一下第六页这个注脚栏，瓜福一是佛在人间这边所提到的。好，现在看到第七页的注脚栏，倾向于统一的永生的是天神教或神教，但是基本上也有一点点不一样，像这个基督宗教的耶和华，回教的阿兰就是阿拉是一神教，好，印度的梵天大自在天，好，还有这个道教的原始天尊等是梵神教。好，梵神教是什么？有多神而倾向统一的，因为有很多神，这是道，这比较是道教。好，假设倾向于杂多死亡的，就是比较是所谓的鬼教。那佛教是宗教，有无趣说，假设不能重视人间，反而重视鬼还有畜生这一面的话，那就会变成着重于鬼跟死亡的，那这样子就朝向于这个鬼教。如果羡慕像天神那样，那即使修学佛法也会着重于所谓的神与永生，这个就会比较是接近于所谓的神教。那神跟鬼可分也而又不可分，那就会变成又神又鬼，神化无化的佛教。好，这不但是中国流于死亡或是对死对鬼的偏重了，那印度佛教后期也流于天神的泛滥，像印度后期佛教就背弃了佛教真义，不以人为本，以天为本。刚开始是重于所谓的一神倾向的梵天，那后来重于梵神倾向的第四天。好，因为第四天他统领第四嘛，刀立天他统领就是什么天龙八部嘛，使佛教受到这个非常的变化。其实导师这个内容其实这个是人间佛教的内容嘛，但是好像现在台湾的佛教界大家如果观察一下，其实有一点点有点特别发展的了。好，就是最近嘛，最近有一些活动仪式，应该说宫庙的活动是法师去做法会的了。就宫庙的活动像什么什么神啊或是什么这个庙几百年的的活动，结果是法师出家法师去做法会，而且是用佛教的仪式去做导师不是在七里七机人间佛教他有多次提到嘛，就他的思想是什么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嘛，就是早期佛教所谓根本佛教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一些跟佛弟子的生活模式是什么，那从哪里看得到，就是阿含经跟律典。所以他说佛教呢尤其他强调人间佛教是要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那接着弘扬跟阐述中期佛教的行解。 这个所谓中期佛教，就是龙树或者龙树所融会早期佛教的性空为名这个系统，缘起性空这个思想，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那后期佛教的确当者主要是唯识思想，虚妄唯识论这个系统的，还有什么真常唯心论这个系统的。那其中他有提到这个所谓的天化之基因什么，这边也有提到嘛，这个后期佛教刚开始是重视一神的这个梵天啊，慢慢重视梵神的这个所谓第四天，其实就是在秘密大圣这个印度当时候，在后期秘密大圣时期这个就是这些，因为发展上面来说啦，发展上面来说佛菩萨就是有很多道的显现嘛，所以这个慢慢的在秘密大圣更是重视，所以佛呢已经可以很多元的了，很多佛可以现到很多身的齁。所以导师有提到这个天化之机，天化之机其实强调就是什么神秘性的。如果所以我们说现在的佛台湾佛教是这样的齁，就每宗教合作或者宗教交流齁。但是应该不要忘记佛教的根本核心是什么。所以导师这几句话我再说一次啊，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那天化之基因神，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啊，速足以啊，就是能够了啊，速足以就能够复兴佛教唱佛之本怀。其实导师他提出啊，或者他一般说他游心法海六十年嘛，那著作那么多，那所要传递其实就是这个核心思想，这个也是他比较成熟的思想啊。但是这个其实没有过几年哈，因为他为什么要去研究佛法？他就有提到他所生长的环境，那时候佛教跟佛法是有落差的。佛教在做什么？佛教就是帮这个超度啊、消灾，法会很多。佛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佛法，他知道要做法会消灾。这导师那时候啊，但是到现在看起来好像，然后最近更是如此。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再从这个讲义第七页这边嘛哈，佛菩萨的圣德哈，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